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5月28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那么第一个新闻我们要来探讨，就是现在是大学的毕业季节，其实呢反过来看就是升学的季节，很多的小孩这个虽然毕业了，但是呢新生也马上就要进入大学念书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家长要准备好学费啊，送小孩去念书，那么这笔学费现在是非常的昂贵。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请王寿之教授带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现在念个四年制的大学，我们就不讲这种精英学校，史丹佛啊，或者是什么哈佛，这种都是贵族学校，而且都是私立的。那其他的学校呢，现在大概的情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教授请。
美国的大学的学费这个不断的增加，那个我其实刚来美国的时候看见大学的学费你就觉得很贵，当时我教书的私立大学呢一年啊两个 term 吧，大概要交到$40,000，那个时候已经觉得很贵很贵了。那我讲是80年代，到后来呢这些学校的价格呢就不断的升到了$60,000+，我觉得这一般的美国民众已经没有办法忍受了。学生如果借贷款的话也需要借非常巨大的一笔贷款，所以这个已经到了一个门槛了，而这个门槛呢是实在太高，是非常非常头疼的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但是最近呢到了2024年5月份，我今天呢看到这个皮尤研究所，这个 PEW 啊，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很大的民意调查中心，他呢就认为呢美国有些大学呢这个 bachelor degree 就是学士学位的学费已经接近$100,000了，哎呦，$100,000就等于这个差不多70万人民币了，太贵了，一个学期，那你4年读下来，你得这个$400,000呐、啊，这个几百万人民币啊，所以这个太贵。那么这个皮尤研究中心呢就到美国老百姓里面去调查，说这么高的学费那值不值得读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调查还是蛮有趣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读书呢一个是为了学文化学知识，第二个呢还是一个社会的地位啊，大家总是觉得我是大学毕业，你不能说我就中学毕业。那么所以这个调查呢皮尤就做了一个调查，结果呢就是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认为大学文凭还是值得的。但是呢这个文凭值得呢这个太贵，很多人都认为只有22%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学生要贷款，那么用这么贵的学费去读大学还是值得的。但是也就说明有70%多的人呢认为如果要贷款读书就不值得。但是我估计美国很难做到这个不要钱读书了，这个美国的学校呢是肯定是要钱的。美国的学校呢三类啊，我大粗略的分三类。一类呢就是公立，美国呢没有联邦政府办的学校，美国联邦政府办的学校就是像国防部办的这些学校啊，这个那就算是国家的。除此以外呢这些大学美国联邦政府都没有。美国的真正的公立学校就政府办的学校就是州立学校。所以州立学校呢跟你在那个州是不是居民有密切的关系啊，这是第一个州立的。州立学校很多了，很多州立学校就是用那个州的名字，像加利福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这个纽约市立大学、纽约州立什么什么大学啊等等，这些都是用那个州的名字，这是其中的一类。这一类呢它如果是本州的居民的话它的价钱呢是比较便宜的。 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比较贵的那一类啊，这个就是私立学校。那私立学校在美国也蛮多的，并且私立学校做得好的相当多。美国这个国家对于教育的这个评级啊，它管得很严。大家说美国也有野鸡学校，野鸡学校如果你上网一查，它根本就没有这个 credential， 你一看就没有的。所以呢，你不要自己说我是哪个学校毕业，没用，你要上网去查。所以野鸡大学在美国生存只能骗那些外面的人，他很难骗到美国自己的人。那么这是两种。那第三种呢，这种学校呢，它的资金来源既不是州，也不是私立大学的这个学费，它是来自宗教社团啊。宗教社团办的学校也很多啊，什么圣母大学啊，这个比方说这个杨伯翰大学，犹他州的摩门教办的学校，那些也算。他们的经济来源很多是靠于他们的所在的宗教团体的捐款，学生部分学费，那个等等三类。那么这三类学校呢，它事实上的学费呢都在增加，不便宜。大家说你想读便宜的学校，那你就读那个社区大学。美国有这个第四类社区大学，社区大学是社区办的。那么一般呢，比方说你在加利福尼亚，你到社区大学，它有很多叫 City College， 或者甚至就叫 Community College， 叫社区大学。这些大学呢，两年没有学位，但是呢，你可以学很多东西啊。这个就是我们比方说在 Pasadena 有一个很好的叫 Pasadena City College， 叫 PCC 嘛，那个学校还蛮难进去的，那个学校就很便宜。所以呢，大家觉得我要想接受高等教育，又没有这个钱去社区大学，那个学分就很便宜，然后有很多课甚至就是象征性的收个费，晚上还有成人班呢。我曾经是动过脑筋，我说我干脆找一个社区大学去把西班牙语学了吧，因为我们这里这么多南美洲来的人，这么多人讲西班牙语，结果始终是没有抽出时间。等我将来退休了，我估计我真是会到社区大学去修一个西班牙语的课啊，这个是一个想法。不过呢，总的来说，美国的学校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两这个三大类。那么美国人呢，都总是觉得应该读书，但是呢，如果你又想接受教育，又不想贷款，我想唯一的就去读社区大学。所以社区大学呢，还是蛮多人去的。那么，但是呢，读大学和不读大学有没有差别呢？有差别。我们根据这个调查来讲，这个如果做全职工作是高中毕业，你做全职工作，或者是大学毕业做全职工作，那个呢，他的这个收入是不太一样。如果你是研究生毕业、硕士毕业，你的全职工作的起薪也会高一点。不过呢，当时在最近啊，这个皮尤的一个研究呢，就说明美国人的整体的工资现在都在往上涨，就工资开始涨高。那个这个讲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看看呢，2014年男性的只有高中毕业文凭的，他的工资平均一年是多少？那2014年是三万九千块钱一年。那一个月不到三千块钱吧，就算一个月3000块钱美金啊，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到了2023年，就是去年，也就是隔了10年以后，这个高中毕业文凭的年轻男性的这个年收入的中位数是45000，就从39000提到45000，还是工资高了。所以呢，你就说不是大学毕业，你在这个位置上，你的生活还可以过得不错的，一个月差不多有接近10000块钱的美金的工资，并且呢，你属于低收入，你的税收减免也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明这个还是可以。那么当然说可以的话呢，也就是有一部分人呢，他能够省吃俭用，他可以去读大学。那至于读大学，你要读好的，你就要借贷款了。美国的学生贷款呢是个低利息的，并且呢，如果你符合家庭贫困的条件，你可以借到差不多不要利息的这个贷款啊， 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选择，我们叫佩尔助学金嘛，就是你要穷，你就可以跟联邦政府呢就借到佩尔助学金，那个就是要只要穷你就可以借到，利息非常的低啊，跟这个军人的这个助学金是一样的，非常的低。那么但是呢，现在有很多人呢就是说现在学费太高了啊，这个学费达到10万美元一年，我一年打工我才4万多，那怎么读得起呢？那借贷款我也不心甘情愿，所以呢现在很多美国人呢是觉得现在这个读书怎么办的也不知道，美国人不认同应该贷款读书，但是实际的情况你必须贷款读书，特别是好的学校要贷款读书。不过我刚才讲的这个10万美元是最高的情况啊，你要读哈佛啊，读斯坦福啊，读这样你要给的最高，但是呢我觉得一般的来说不用这么高，但是也不便宜啊，所以这个是美国教育的这个现在的情况了啊。我今天呢就着讲大学的情况给大家讲讲这个工作，现在的这个工作情况呢，大家都要进这个电脑专业，电脑专业叫热门专业啊，热门专业当然我们说有很多叫的不同名字，现在有些叫 computer science， 有些叫 information department， 都有各种不同的叫法，这个名字越叫越复杂。反正呢你进去你就是学编程啊，你进去就是学习这个计算机啊，甚至通过计算机学人工智能呢，这个工作呢它的前途非常好。这个当然现在人多了，你看我讲讲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大学，这个光是这个信息专业，就是今年的这个有意向报信息专业，他每年平均报的人是这个专业一年才招的，我估计他一年招1000人吧，那这个今年呢他一年大概有3-4千人报，其中招1000个，那今年呢那变成了多了1000人报，也就是原来比方说有3000个人报，那么3个人挑一个，现在呢到4000人报，就多了1000人都进来了，并且要考我们这个学校的学分，这个分数很高很高啊，就是能够进到这个门槛的人就不容易，但是还是有这么多人报，就说明呢这个专业热门。你这个换来看一看，你看看美国的这些有名的学校，你要学 computer science 这个专业那就门都挤破了，特别是最好的 MIT 啊，或者是这个 Caltech， 你要学 information 或者学这个 AI 那就不得了，抢手，因为将来工作好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抢的人比较多。那么但是呢最近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学生太多了，那么这个学校呢就来这么多人，比方说有100个人来抢要考这个我们电脑工程的这个学士学位的工作，那么当然大家比什么呢，要比你的 GPA 啊，就是你在中学的平均成绩了，SAT 现在有没有恢复考我不知道，但是 GPA 是肯定要看的了，那么那 GPA 是很重要的，因为 GPA 反映了你在整个中学的这个成绩，这个美国 GPA 是最合理的，因为不是说你考一次高考，而是看你整个的情况， SAT 呢也是可以考几次，那么 GPA 肯定要看 GPA 呢啊，我说要进好的学校，那 3.0 以上肯定要， 3.0 你都考不到那你就不要想了，这种名校你去找个市区大学去读差不多，但是很多学生呢真不错， 3.0 我见有很多学生，就是我现在带的学生 3.5 3.6， 这有的是啊，这都非常好的学生啊，这是第一个。那么但是呢今年我看 UC 就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有一个学校公布了一个新规定，叫 UCSD， 就是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圣地亚哥啊，我们叫 UCSD， 圣地亚哥在 UC 的7个学校里面是属于很好的学校，最好的 UC Berkeley UCLA， 那是 UC San Diego 名列前茅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那么这个学校呢今年呢有一个规定啊，这个规定呢他这个规定我先看了，我看吓一跳，他说如果你今年大学要申请，你最好选一个热门专业，然后再选一个非热门的专业，热门专业电脑工程了，这个机械工程了啊，这都是好的热门专业， 不热门的专业，什么哲学了，这那些专业那就不热门了，这个历史了，这些不热门的专业。所以呢，说你选一个热门专业，你选一个冷门专业，就说明有可能热门专业你挤不进去啊，并且呢你呢这个就要做这个准备。那到底为什么怎么选人呢，我就有点兴趣。我就看到 UCSD 啊，五月份吧，四月份他发的一个公告，我看了这个有几个条件啊，我们各位家长可以听听。第一个，这个 GPA， 你的 GPA 要够高。那么当然他名义上说 3.0 以上啊，我估计要进 UC 系统 3.0 不够，还得往上拔一点，成绩得好，并且均匀啊啊，成绩，这是 GPA。 第二个，有加州居民的身份，因为加利福尼亚州，加利福尼亚的大学它肯定是纳税人给的学校，所以呢应该是有这个加州居民的身份。第三个，那就是有没你有没有资格得到佩尔助学金，那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问你的爹妈呀，爹妈收入怎么样。如果你有资格拿到佩尔奖学金，那就说明你是穷人啊。如果你说我爹妈的工作不错，我没有资格拿到佩尔奖学金，那是低收入家庭才有佩尔奖学金，那你就不能够进我们的热门专业。这就挑父母了，家里还不能有钱，这是第一条啊。第四个，是不是第一代大学生，哇，这个就是考你父母的这个情况吧。你自己来考大学生，你的父母有没有大学生，如果你的父母都是大学毕业，有研究生毕业，那你就没条件考了啊。这个就是，所以我们说这个就出了一个非常情况。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如果父母受过大学教育，你又不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那么这些热门专业，计算机科学，机电工程，结构工程，这些全部都不考虑你的热门专业，不收。这样父母受过高等教育，你本身这个不是这个来自贫困家庭的，那就没了。当然这个讲法呢，我觉得它有很强烈的社会主义的色彩。此话怎么说呢，那就是说我们把机会均等，既然你父母已经混出来了，那你读个冷门专业就算了，你就别去挤热门专业，热门专业就让给那些家里也没有大学生，父母也没有受过良好教育，这个家里又是穷人，把这些工作呢就让给他们啊。当然前提呢是 GPA 要够。这个当然这个里面没有提种族的考虑，你是亚裔啊，黑人啊，西班牙裔啊，还是真正的纯正的白人，他没讲。那当然呢，这是公布出来的数字。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如果父母的情况都很好，家庭情况很好，你去读名牌学校的热门专业还可能不合格。啊，这个就当然我跟大家讲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你去读一个冷门专业，你都进了 UCSD， 进去以后你可以转学，进去以后你再到学校去谈，说不定你可以第二年就从你的那个不热门的专业减进这个进了这个热门专业啊，这个就是一个做法吧。
OK， 好。不过刚才你讲到的那个规则哦，还是值得深入探讨哎。王教授，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听众朋友们继续这方面的深入的分析。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这个不念那种常春藤的学校，如果要念好学校的话，那这个 UC 系统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 UCSD 啊，这个大学的招生现在出现了一些非常左派的想法。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王教授继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介绍好不好？教授请。
这个 UCSD 这个招学生他非常要考虑这么几点，一个 GPA 你要高的，第二个呢就是你父母没有读过大学，第三个你家庭应该是没有钱，这个是要在一起的。那么当然讲完这个，有很多朋友呢就问说，哎呀，能不能讲细一点，什么叫热门专业我们进不去的等等。 那我们就想讲，因为呢大部分考这个 UC 的学生， UC 就是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啊，包括最出名的 UC Berkeley、 UC San Francisco、 UC Davis、 UCLA、 UC San Diego、 UC Riverside 等等，这都 UC 了， UC Davis 等等，这些把它加起来大概七个吧。那么这么一大堆 UC 系统呢，它呢有两个学，有两个政策呢，大家很容易做到。一个是你的中学的平均成绩 GPA 达到 3.0， 这个不难。对我们华裔的学生来说 ,3.0 那就简单了啊。这个华裔学生呢这是拼 4.0， 他们都有些人都有办法的，就是读书读得特别好啊。第二个是加州的居民，这个也不难，因为在加州的这个大学，加州的孩子去考加州大学很正常嘛。那么第三个呢，对很多孩子呢就有困难，也就是佩尔助学金的资格 qualification。 那为什么这个资格难呢？因为这个佩尔奖学金呢就是说你要穷，也就说明你是低收入家庭，那么华人的孩子去呢基本上都达不到这个要求。第一个要求父母必须是这个大学毕业，这个也还可以，因为我们是有很多华人的孩子来到这里是第二代，父母可能都没有大学的这个文凭，但是到第三代就更难了。但是要讲到拿佩尔奖学金这个资格，我们估计很多华人的孩子就很难做到了，因为这个他们家里收入都不会太差。那么这个政策，那么基本上呢是这个照顾谁呢？我们就估计照顾两种人，一个呢是黑人学生，一个是拉丁裔的学生，这个讲西班牙语的这个受照顾，因为他们都家里穷，父母一般都没有大学毕业。黑人学生这个一穷，并且呢家庭呢父母也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所以呢这两个群体受益。不利的是哪个两个群体呢？白人群体和亚裔群体。亚裔学生呢那基本上家里都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呢这个收入都不错，这个是亚裔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学生读书的面临的一个新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当然呢这个什么叫做能够有资格这个拿到佩尔奖学金呢，那么但是呢要查一查是多少，当然就没有讲啊佩尔奖学金。不过呢我看到一点小道消息，所以有资格拿到佩尔奖学金大概是一年家庭收入在45,000美元以下。那这个呢当然呢我们华人还是有些能够达到的，不过不多啊，4万美金以下，那一个月就3,000美元，一家人呢、啊、就两夫妇也只有这么多，那就一个人一个月才赚1,000美元呢、啊、那就太少了，估计华人家庭都不至于有这么低。但是呢黑人家庭或者拉丁裔的家庭他们就很容易达到这个低收入的水准。那么这个政策呢我们说这个他准备怎么用呢，那我们说四月份 UCSD 公布了这个政策，那么他呢这个现在还没有作为录取的政策，主要是进了学校能够要转到这个热门专业的学生。那我讲的不是 UCSD 的所有的专业，有些专业真没人去啊，你随时去，你说想学哲学那欢迎啊，但是呢有些专业呢就是要用这个条件，所以这个呢就是卡热门的专业。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呢就是让那个穷的家里没有教育背景的孩子能够到一个比较好的专业，而这些家庭比较好有过教育的学生呢就不要去挤了，你就去干一些一般的专业，大概就是也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吧，也就是能够通过教育来改变。有没有用呢就不知道。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说用这么长的时间和大家讲这一点呢，我首先是讲讲这个什么叫热门专业啊，很多家长呢都说哎呀现在最赚钱最热门的专业是哪些呢，这个不光是美国啊，中国也一样，也就是这些专业是最热门的。我呢就列了一下，那个有些人呢说这个我们想当医生啊，美国当医生呢第一个先要学生物学，它不像中国一样你去学医大学一年级进医学，美国没有的，美国先进学生物，学完生物再 读研究生，那就学医生，慢慢慢慢的上去，所以这是一个门槛。那么工程学位，如果你搞电脑，你先要拿到这个工程学位，所以工程也是个门槛，所以有几个坎你要过的。那热门专业在美国最热的是哪几个呢？大概有五六个，今天和大家数一数吧。第一个生物啊，生物是这个非常热的，如果你能够考进这个生物专业或者生物学院，那么你呢就进了这个学医的一半的门槛，所以这个 biology 你就攻这个。第二个这个数据科学，这个 digital science， 所有跟数据有关的电脑都不够了，跟数据有关的是不是人工智能啊等等这有关的。第三个公共卫生，公共卫生这是极为受欢迎的啊，公共卫生啊，因为前面选择生物学院当了当医生，公共卫生将来呢你搞环保啊等等这些事情都有关系。第四个它不是生物，它是生物工程，生物工程做什么呢？做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化学工程，第五个计算机科学工程，这就不是数据科学，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还有电气与计算机工程，WE 加计算机，还有机械和航空航天工程。那我讲的这个六七个，生物科学、数据科学、公共卫生、生物工程、化学工程、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电气与计算机工程，这六七个是现在最热的专业。那么我们说五大专业这个大学毕业以后这个年薪最高，大家说哪些啊？我们说第一高计算机科学，计算机科学毕业以后的直接年薪是85,000啊，这个是美国最高的，所以学 computer science 保险得很啊，这个出去一定找到活干，并且工资很高。第二个是 WE， 就是电气工程啊 ，electrical engineering， 80,000。第三个化学工程78,000，这个 chemical engineering。然后跟着下面一个统计学 ，statistics， 统计学72,000，五个。所以美国呢，我们前面讲的热门专业有七个，讲到最赚钱的专业是五个：计算机科学、电气工程、化学工程、机械工程、统计学。那么这个 UCSD 啊，就把最高的这个五大专业里面，基本上就是计算机科学、电气工程、化学工程、机械工程、统计学，其中的四个就头一二三，计算机。WE 化学机械这四个，对于想要进了大学的中产阶级的家庭，父母有大学的学位的，这些就把门给你关上了，你就别来了。这个很极端呐、这个本来不是择优录取吗？就是说你读书读得好，所有的不同的背景的学生都可以进吗？现在压根儿给你关上了，就别来了，因为你父母学位高，你家里有钱，你就别读了，让给别的人，让黑人来读，让这个拉丁裔来读，你看这个是多奇怪的。那么这个呢，针对中产化，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多元化了，这个叫变相的多元化。这个当然这种做法肯定很多人很愤怒了，这个愤怒有什么用呢？你愤怒的人都是中产阶级，你呢又不敢去叫别的口号，你呢就只能把这个位置乖乖的让给其他的人，特别是让给黑人。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情况。美国如果你身为黑人啊、或者是一个这个非法越境的拉丁裔的人，在加利福尼亚州拿到身份，你要读书呢你都比别人容易，分可以低一点，并且拿到奖学金，并且可以进热门专业啊。当然如果能够转变你将来变成一个人上人的人，那当然很好，就把他们读不出来。所以讲这段话，我就是看到 UCSD 的有这个政策，我觉得是非常的一个特别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加州大学的圣地亚哥校区呢，就是想办法用这个来应对平权行动。 那个目前这些热门专业呢，在美国呢非常的火爆。那么为什么他会搞出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政策呢？我们知道美国大学校园里面现在这个左的事情啊多得不得了。那第一个出现了哈卫兵，哈马斯卫兵，这种难以让人思议的这种政策，这就是美国整个的高等教育制度整体的极化的一个表现。那么 UCSD 把这些热门专业的门直接向中产阶级关上，也是一个极端的变化。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高等学校啊，现在越变得越来越奇怪。那么当然我们说公开的来说，我们支持哈马斯，如果读书来说呢，我们基本上热门专业全部收黑人学生和拉丁裔学生，亚洲人白人你们就请走。那么当然呢，这种做法有些人说这个比直接的这个干脆白人不要来读这好一点，主要跟你谈家庭的这个经济情况，啊，你家里穷还可以，你是白人家里穷也还可以，你是白人但是你的父母都没大学也可以，但是这种情况不多啊。那特别是华人亚裔这种情况更少了，哦，所以呢这就是一种在内部的做法。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像华人还有印度裔的移民家庭，他们基本上都是由于父辈努力他们才有了较高的这个进学校的这个条件。印度人呢，在美国辛辛苦苦的去读书，把大学熬完了，然后让孩子上大学，这很正常。中国的家长来的也是先把研究生读了，然后拿到学位，有个好的工作，支持自己的孩子再去读很好的。而这些呢，现在都是 UCSD， 就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大学，他们要把你排除掉的这一个部分。那么当然呢，大家说，哎呀，进不了 UC 怎么办呢？这个还可以进别的地方吧。UCSD 呢，这个其实 UC 系统啊，加州大学系统啊，他已经做了几件很过分的事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废除了 SAT 的考试。SAT 啊，是高考啊。SAT 除了 GPA 以外 ，SAT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一个学生的一个标准啊，就是高考啊。并且美国这个高考还挺公平的，你可以考几次算你最高那次的分。现在 UC 根本就把这个废了，所以废了以后为什么要废呢？就是怕这些黑人孩子、拉丁裔的孩子考不过 SAT， 就算 GPA。 那么 GPA 呢，在中学里面老师一看见你的种族给你打松一点，你不就上去了，那你就简单。所以呢，这种情况就是真正的是美国的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啊，它开始偏，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了。那么当然这个转变现在发生在我们的这个加利福尼亚州，你也没有话讲啊，这就是这个美国现在所经历的一个情况。
好，我们先谈到这里吧，我们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新闻的焦点来看。财政部长叶伦他这个去了欧洲访问，哦，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有很多啊，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封杀中国生产过剩的产品倾销。那么他去了之后到底达成了目标吗？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教授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分析吧。教授请。
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他到欧洲去，这个要求欧洲呢加入美国的这个阵营啊，在抵制中国的工业过剩的产能的问题上联手。这个事情呢，这个故事的背景呢，就是最近啊，那个美国呢把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的关税提到100%。这两个礼拜以前呢，美国总统 Joe Biden 就已经公布了，这个我们也是预料之中的，他肯定会这样做，就是完全的把中国的这个 这个三个中国要出口的最大的产品都挡在门外，一个呢就是电动汽车，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太阳能电池，第三个就是锂电池啊，这三样东西，这个要首先就是控制电动车。为什么要这么高的关税去顶住电动车呢？我想美国的一个根本的考虑就是要保护美国自己的汽车工业，因为美国有这么多汽车工业，这些汽车工业呢都非常老旧，而汽车工业里面呢都在美国的这个生锈带，在中西部地区，在底特律周边那边呢有大量的在汽车工业上的工人，如果电动车廉价电动车一进来，这些工厂做的这个汽油车或者是电动车它跟不上这个竞争，价钱也跟不上，技术也跟不上，两下这个汽车工业就要打垮了。所以呢，不管这个愿不愿意，美国任何一个总统都要想办法用高关税去挡住中国来的这个电动车。那当然还有美国的能源啊、电池啊这些东西，它都得挡住。所以美国呢是做到了。那么耶伦呢，这次呢上个礼拜到欧洲去参加欧盟的会议，他就希望欧盟的国家跟美国一起呢去挡住。但这个他去的这个作用有多大呢？我估计的作用不大。为什么说作用不大呢？这个情况呢就是欧盟的汽车产业结构跟美国不一样。欧盟最大的汽车产业是德国，德国的大汽车厂都在中国有厂，就是包括在德国现在卖的很多厂，像这个 BMW 宝马呀、奥迪呀、大众啊、Volkswagen 啊，在中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所以呢，这个整个过程就是他在那里坐车卖给中国市场，同时在中国坐车卖给全世界。所以美国没有，美国的在中国的生产的汽车厂是非常少的，就是一个特斯拉。而特斯拉呢，现在也由于价格的问题，中国的车的价格便宜，特斯拉在中国的销售就不行了。那倒是伊隆马斯克的个人的事情，但是德国呢是整个产业的问题。德国基本上所有的大型的汽车厂都在中国有工厂，所以德国在这个问题上，它表现出它跟美国完全不同，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担心，如果德国按照美国的要求，把对中国的电动车的关税提高100%，那中国有可能就把德国在中国的汽车厂给它关掉，那德国这个是不得了啊，对德国的经济来说是致命一击啊。所以我就解释这个原因，就是耶伦虽然在欧洲讲了这么多的内容，但是呢我估计欧盟呢不可能跟着他走。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当然了，美国现在是走到非常强硬的道路了。一个呢，就是 Donald Trump 任内的价值大概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呢，现在 Joe Biden 政府呢继续的延续，也就是不降。第二个就是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还有有关的产品。那么当然也就不排除很多中国现在搬到墨西哥的工厂生产的电动车和电动车的零件，美国呢都会用这种报复性的关税来挡住，因为美国要救自己的汽车工业。欧盟呢会怎么样呢？欧盟难，欧盟现在进口的电动车有37%是来自中国的，其中有中国品牌，像这个比亚迪这个深圳的车，那么也有德国的品牌，也有美国的特斯拉，就是欧洲卖的这个电动车37%是中国的电动车，特斯拉在中国做的电动车和德国汽车制造厂在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和汽油汽车。欧洲是世界第二大的电动车的市场，那进口额已经达到了去年是115亿欧元，并且呢继续的在增加。所以在这么大一个市场，你叫德国突然间把它放下去，它放不下去。所以欧盟呢它现在的关税呢是有，包括法国啊、德国这些国家，但关税呢是比较少的。我们估计欧盟呢就跟美国说，我跟你配合的话，它的关税现在欧盟对中国汽车的关税是15%，那么有可能增加了多少呢？我估计达到底也就30%。那么中国电动车它本身的生产成本很低， 他就是让你交30%的关税，他依然赚，所以呢，这个就不成个问题了。所以我估计耶伦这次到欧洲去呢，说说而已，要真能够达到效果呢，估计呢还是要花很长的时间的。
嗯哼 ，OK， 好
的，
来，我们先谈到这里，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最后一段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在奥勒冈州啊。我想很多人都不是很熟悉这个地方啊，但是问题是最近有这样的一个新闻说，他们里面有十几个县因为政治立场的不一样，现在打算并到隔壁的邻居爱荷华州去。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好奇怪啊。来，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教授请。
今天剩下的一点时间，我跟大家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美国的这个俄勒冈州，它有一部分它想要脱离俄勒冈，这个事情呢讲起来也有点奇怪。俄勒冈州这个最近这几年以来呢，我们就看出俄勒冈州呢是极左的一个州，民主党的力量非常的强大，在俄勒冈州的西部，也就是靠波特兰附近，俄勒冈州连搞很多事啊，这个黑人命贵运动，俄勒冈州是打出手的。这个废除警察，俄勒冈州是打出手的。这个满大街的流浪汉睡觉，随便睡，也是俄勒冈为首的。俄勒冈在所有的美国的极左的行为上，俄勒冈州呢是一马绝尘啊，走得很先的。我早些年到俄勒冈，很喜欢波特兰那个城市。我说有时候养老是不是干脆到波特兰去啊？在那个地方，他那个人比较少，现在不敢去了。那个地方乱七八糟，什么东西都是左的，你有些觉得挺可怕的。那么俄勒冈州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呢？不是的，俄勒冈州有一半，他在靠东部的那一半，那一半的人呢保守，他的真正的激进的是靠近这个波特兰这边西面的这一条线。他们呢就激进，所以俄勒冈州的人呢，就是东部的那些保守的白人看不惯西部的这些激进的黑白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政策。这个州呢就挺分裂的，那么分裂来分裂去，这个大家觉得这样做的话，那个咱们不要在一个州啊，美国有这个民选，所以呢，这个俄勒冈州东部的一个比较右倾的州叫 Crook County， 叫做可鲁克。州啊，美国不叫克鲁克州，叫县 ，county 叫县，但在美国呢，我们译成郡，就是 Crook County， 他们呢已经投了票，干脆他说我们公民投票，我们这个县大家投票，结果已经拿到足够票数，他们呢就脱离民主党统治下的俄勒冈州，就并入邻近的这个爱达荷州。爱达荷州保守啊，这是靠东面的第一个 Crook 州。 Crook 州的居民在上个礼拜二用 53% 的多数票就通过了这个决议案，那么就变成了俄勒冈州的第三个希望呢要摆脱这个俄勒冈州的州。俄勒冈不是这个 Crook 上的一个州一个县啊，俄勒冈州已经有12个县要求摆脱它，现在加进一个就13个，他们要组成个叫 Great Idaho， 就变成大爱达荷州。爱达荷在东面，爱达荷州非常保守，所以这个州的人呢大家就又拼过去了。爱达荷州他呢现在是寻求俄勒冈州的17个县都加入爱达荷州的范围。那么这个县呢，这个运动是2020年发起的，就是俄勒冈州发生了最极端的这个黑人命贵的运动以后，这些人呢就说算了，我不跟你待在一起了，你闹得那么欢，咱们走啊。那么有14个县全部地区，还有3个县的部分地区，那么就一共是17个县，有些是整个14个县，另外还有3个县的一部分地区摆脱了，我们呢就要过去。 那么现在呢，2022年我们知道俄勒冈州一共是36个县，已经有11个县就投票支持这样运动，到现在为止呢就变成13个县，那么就越来越多了，并且呢还有更多的县想摆脱，那么就加入了靠东边的保守的爱达荷州，就是共和党的。这个呢，这个就将爱达荷的边境啊移走了啊，这个就是爱达荷这个州很大，它的中间的部分这个又少掉了200英里，300公里吧，就等于爱达荷朝西少了300公里，这么一大块土地，就这个州啊给切成两半，东部的那一半就并到爱达荷州去了，剩下的这一半你们爱怎么闹怎么闹。所以这是美国的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就是说爱达荷的州的中心都已经切断了，剩下一小块给你们的这些愿意要多左就多左的人，我们余下的那个部分我们呢就乖拜拜，我们跟爱达荷搞在一起，我们不算 Oregon。 那么我们知道推动这个运动呢是俄勒冈州里面存在着明显的政治的分歧，现在呢人口比较稀少相当保守的东部的农村地区，它和西部的自由派人口集中的城市呢是完全对立的。自由派最大的城市两个，一个是 Portland， 一个呢就是州府 Salem， 这几个都在沿海的靠西部。那么东部呢，我是农业的，我老美国人，我不愿意跟你们玩的，这就分裂了。那么这项运动呢它还有个官网，我看了一下上面说呢，说俄勒冈州和爱达荷州之间的州界是163年前规定的，但现在已经过时了，现在的州界毫无意义。
是，我了解，这个事情恐怕还要再继续的闹下去，到时候我们再看看怎么样发展了。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也谢谢王寿志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晚安，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